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张德健教授，题目是管教中的恩典，经文出处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二节。
各位在座竹北圣礼堂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好的会堂一起向我们的耶和华的圣殿下拜。再次谢谢牧师跟师母和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大家中间来。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所有的家人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让听的有受教的耳朵，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的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他复活的大能。求你今天早上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在华人教会中间，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人，就是那位号称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我想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家人对于大卫最熟悉的就是他打败歌利亚，其次呢，就是他的犯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杀人的罪。这件事情是在大卫成功了之后，在耶路撒冷建都，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表示上帝与他同在，然后也征服了士林的强敌，他稳居高位。这里提到列王征战的时候，约押带着臣仆出去打仗，这里并不是讲说大卫骄傲，或者说讲大卫懒惰，这正显示出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恩典，上帝让他享受了一个太平盛世。一段安静的日子，在安静的日子做什么呢？如果说你看撒母耳记上面记载大卫犯奸淫这件事情，很简单，几节经文而已，四节经文，几个简单的动词。有天起来之后，在屋顶上游行，看到了一个女的在那边洗澡，然后就问这个人是谁，还人家告诉他这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他就派人把这个女子，也就是八十八，接到皇宫里面来，非法的占有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就把他打发回去。过了没多久，八十八派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很简单，四节经文几个动词就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跟今天的人不太一样。如果说我们今天重写大卫的生平，叫好莱坞重新拍大卫生平的故事，我想对这一段故事，对这一个事情一定大肆的渲染，写得非常的所谓的生动，现在的人有兴趣的是这一方面。圣经不是这样，他对这一种事情，这个犯罪的经过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于大卫怎么样来遮盖他所犯的罪，圣经却长篇大论的把它写下来。当他发现八十八怀孕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这边有提到说八十八那个时候月经才得洁净。为什么圣经提这句话？为什么？ 你们想过？这就是告诉大卫说，这个孩子是你的，不是这个乌利亚的。圣经不会随便写下一些话没有用的或者没有意义的，所以大卫才会紧张。哎，他跟拔示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现在有了一个结果，怀孕了。所以大卫马上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派人到约押乌利亚的司令官那边去，把约押叫回来，然后就问约押说，前线怎么样啊，军队怎么样啊，约押怎么样啊。大卫的兴趣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作为三军的统帅，当然他有权把乌利亚叫过来问这些问题。其实他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当然我想乌利亚就报告大卫说，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大卫就跟他说啊，你回家去，回家去，我放你荣誉假三天，回家去洗洗脚啊，休息一下。乌利亚的家离开皇宫不是很远，否则的话大卫也没有办法在阳台上面看到别人在洗澡，不是很远，你回家去，非常合情合理啊！你在前线那么辛苦，所以放你三天荣誉假，你回家去。结果乌利亚有没有回家？弟兄姐妹，乌利亚有没有回家？没有。他那天晚上睡在哪里？睡在皇宫的门口，对不对？跟大卫的仆人一起睡。大卫还送了他一份礼物，让他回家去，但他没回。哎，就有人告诉他，问报告大卫说：“哎，乌利亚没有回家。”哎，大卫就叫乌利亚来说：“我放你假，你为什么不回家啊？”乌利亚怎么说？他说啊，犹大的兵、以色列的兵和约柜都在棚里，而且我的主人约押和他的臣仆也在田野当中。他说：“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大卫跟拔示巴这件事情，乌利亚知不知道？圣经没说，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做一些推测，知不知道？如果说他说我不回家去，因为我的司令官还有我的袍泽都在田野里面，这表示说这个人非常的忠心。他不但对他的主人忠心，而且对于他的袍泽、对他的手足也非常的忠心。但是到后面加了这两句话，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就是值得我们想一想。乌利亚远在前线，按照道理讲，大卫跟拔示巴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隐秘的，对不对？不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昨天晚上乌利亚住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乌利亚昨天晚上住在哪里啊？哎 ，Hello， 宫门外面，对不对？跟谁在一起啊？跟王的仆人在一起，对不对？哎，你说王的仆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大卫打发人问说：“这个女的是谁？”哎，就已经有一个人知道了。然后有人告诉大卫说：“这个人是谁？”哎，又有一个人知道了，对不对？然后拔示巴又派人告诉大卫说什么？哎，我怀孕了，又有一个人知道了。我告诉你，至少三个人知道。你走过的路必留下痕迹。这件事情在大卫的仆人中间怎么样传，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如果说你用直观的态度去看的话，一定有很多的谣言。 乌利亚昨天晚上睡在宫门外面，可能听到了一些事情。哎呀，大卫说，你如果不想回家的话，那今天晚上就继续住在这边，我明天就打发你回前线去啊。那今天晚上吃饭怎么办呢？哎，就留他在宫里跟大卫一起吃饭。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乌利亚怎么样？喝醉，对不对？以为乌利亚喝醉了之后糊里糊涂就走回家去了。你看这个人呢，心机之深呢，这是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当上帝拣选大卫的时候，说人看人看什么？外貌。耶和华看什么？内心。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对于大卫的内心的这一种描写非常的可怕。哎，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计谋，只要他回家去就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在乌利亚的身上，移花接木之计。但是很可惜，这个计谋没有成功，乌利亚没有回家去。所以大卫说没问题，我第二天就把你送回前线去。但是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写了一封信，对不对？给约押，吩咐约押做什么事情？啊？要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去，对不对？派他到最危险的地方，当有敌人来的时候，其他人通通撤退，让乌利亚怎么样被杀。哎，你说乌利亚知不知道这一封信里面到底写什么？大卫现在叫乌利亚把这一封信带回给约押，你说乌利亚知不知道这封信到底写什么？哎，圣经也没讲。哎，有趣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可以哎做一些分析啊。当然王对约押要发任何的命令，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乌利亚把这一封信带回给约押，可能王有特别的交代，怎么样打败敌人。但是现在乌利亚带回去给约押的是自己死亡判决的判决书耶。而乌利亚怎么会那么蠢，带回去让自己死？圣经没有交代。我个人的判断是乌利亚根本不认识字，这是一个粗人，这是个战士，根本不认识字，他就把这个判决书带回去。当约押拿到了这个判决书之后，约押有没有照大卫所吩咐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有也没有。这个判决书里面谁该死啊？谁？乌利亚。几个人要死啊？只有乌利亚一个人要死。但约押怎么样？非常精准地执行了大卫的命令。他知道哪里最危险，所以他派人去跟这些人打仗的时候，结果在战争的当中几个人死啊？弟兄姐妹，几个人死啊？不止，绝对不止乌利亚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你怎么能够跟乌利亚周围的人解释，当打仗最危险的时候，你们全部撤退，把乌利亚一个人陷于敌人阵中，让他死？这个计谋你要跟周围的人详细的说清楚啊，对不对？显然这是一个陷阱啊。所以要知道大卫杀乌利亚这件事情，如果说约押照着大卫所讲的来执行的话，知道的人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人都知道。所以约押很聪明的执行了王的命令，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群人死。而且你不要忘记，在 乌利亚周围的这些都是跟他出生入死的袍泽，这是都是他的弟兄啊。如果说你要他们把乌利亚献身于敌阵的当中，让他一个人死，你说这一些他的袍泽同意不同意啊？不同意。所以约押很技巧地执行了大卫的命令，不是一个人死，而是整队的勇士一起死，看到吗？大卫死了，所以怎么样呢？消息传到王宫，对不对？哎，大卫还告诉传消息人说还没事的，没事的。乌利亚的妻听到了丈夫乌利亚死了之后，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概是7天。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的第50章，跟《撒母耳记上》的第31章，那个时候旧约的惯例或者旧约的教导，大概是为她的丈夫哭泣了7天。7天之后呢，大卫就把八十八娶来了，对不对？哎，然后就成为八十八成为大卫的妻子，然后呢，孩子生下来了，多圆满啊！多么的天衣无缝啊！大卫最不希望别人所知道的这件事情，好像圆满解决了。而且你看，大卫娶了阵亡将士的遗孀。多么贤明的一位君主啊，多好。大卫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这件事情过去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在网络上 post 任何的消息，过去了。但大卫却忘记了一件事情，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怎么样？甚不喜悦。大卫以为靠自己的聪明把整件事情遮盖下来，但他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才会有后面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跟拿单看起来说了一个故事啊。大卫不知道这是个故事，大卫也不知道这是在指责他。大卫认为拿单是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民间中间发生的一件不平的事情，来为那个人伸冤。拿单在这整个的对话当中啊，讲到有三个人，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对不对？讲到有三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一个是远方来的客人，对不对？富人有很多的牛羊，但是呢，这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然后呢，跟他的儿女一起成长，每天抱着这个小母羊羔在他的怀里，对不对？然后这个客人呢，从远方而来，投奔这个有钱人，结果这个有钱人怎么样？家里有很多牛羊，却把那个穷人的那只小母羊羔把他抢来了，对不对？来招待这个从远方来的客人。如果说希伯来文原文圣经你仔细的看一下，这三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一个是远方来的客人，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都讲那人。我们通常最熟悉的就是讲到那个富人，对吧？他家里有很多牛羊，但他有远方来的这个客人客旅来到的时候，他抢了人家的小母羊羔来招待这个客人。大卫一听到之后怎么样？很生气哦。大卫一听到之后非常生气，大卫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怎么样？该死。不但如此，他必偿还羊羔的几倍？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是王，也是士师的意思。 他有审判的权利，他自己用自己的嘴对自己所犯的这个行为做了一个判决，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要为他所做的偿还四倍。大卫以为是拿单来帮别人伸冤呢，这个时候拿单跟他说什么？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这是我们通常在读撒母耳记上最熟悉的部分，但常常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停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那人。如果说拿单所说的这一番话只是停在这里，就讲说大卫你是那个没有连续的那个富户的话，停在这里就够了。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个无良的富户。但后面接着拿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主人家的产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如果说你看一下三个人中间，一个富户，一个穷人，一个远方来的客旅，你觉得谁最可怜呢？哎，弟兄姐妹，你觉得谁最可怜呢？啊？哪个？哎，不是，穷人至少他还有一只小母羊羔，穷人他还有个家，他还有儿女。至于这个远方来的客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来投靠这个富人，懂吗？连吃的都没有，所以这个富人收留他。所以这里讲到什么？你本来一无所有，你懂吗？你本来一无所有，但是我却把谁呢？把扫罗的东西赐给了你，他的国，他的王位，他的妻都给你，也就是说把这个穷人所有的我全部都给了你。但你怎么样？仍然的不满足，仍然不满足，却用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人家只有一个妻子，你把人家给杀死，抢了人家的妻。这个时候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这个人是谁？不再是那个富户，而是那个远方来的客人。你本来一无所有，但上帝却把那个穷人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但你仍然不满足，你就是那个人，懂吗？所以拿单才会继续讲下去，要不然讲那么长篇大论干嘛？就停在前面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看到吗？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我必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这个人在日光之下就跟他们同寝。这是讲到谁？这是讲到哪一个人在日光之下与大卫的妃嫔同寝？亚撒龙，对不对？我把你所有的通通给了这个人，人家只有一个妻子，你把人家抢过来杀人家的丈夫，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通通给了这个人。拿单这个时候说，你就是那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那个穷人，他把穷人所有的通通拿过来，上帝把穷人所有通通拿赐给谁啊？赐给别人。所以这里讲到这三个人，通通都是指大卫，通通都在讲大卫，你就是那个人。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情，我怎么样？ 你说你在重，你在对不起，你在暗中行的这事，我必在日光之下以色列众人面前报应你。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啊，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做交易啊？啊，台面上伸出手，台面下也伸出手，有没有？以为没有人知道。上帝说：“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必在日光之下报应你。”记得这个人吗？啊，记得这个人吗？美国伟大的总统克林顿，对不对？他在白宫所行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他认为，谁会知道说总统办公室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总统说：“这是我们的 private matter， 这是我们私人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结果，众议院通过弹劾他。其实，整个美国的这个国情，整个美国的社会，从克林顿之后，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走向败坏。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情，你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所行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突然有一天在 World Wide Web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必在众人之前报应你。这里讲到，你不要认为说别人不知道。你看大卫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以为说自己能够解决，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上帝不是这样子。拿单是来到大卫的面前，你觉得是一个审判吗？还是一个警告？有一个非常有权威性的旧约圣经的学者Eugene Peterson， 他就曾经讲过，他说先知拿单来见大卫是上帝对大卫拯救的开始，是上帝对大卫拯救的开始。我们常常觉得大卫应该是一个属灵伟人，应该是一个完全的属灵人，对不对？因为他合神心意。弟兄姐妹，如果说让上帝来看大卫的内心，你觉得这是合神心意吗？你觉得大卫应该被拣选吗？我们不要讲大卫，如果上帝看我们的内心，你觉得我们能被拣选吗？上帝跟大卫立一个约，如果说你有机会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23章大卫末了之缘，第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大卫最后的诗，他就曾经讲过，他在最后的诗，最后的一首诗，他就写过：“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上帝跟大卫立了个约，非常有名的大卫之约，对不对？上帝对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怎么样建立？从我们的眼光，或者从大卫的眼光，我们认为说，哇，上帝既然要建立我的家室，应该给我各种各样的祝福，应该给我各种各样的恩典，应该我做错的事情，上帝就说算了算了，没事没事没事。但在上帝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里面，上帝跟大卫怎么说？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你，用人的鞭责罚你，但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拿单是来到大卫的面前，是上帝对于大卫拯救的开始，上帝的管教临到这个人。对啊，临到这个人，你就是那个人。这不是一个判决，这也不是一个惩罚，这是让大卫从梦里面醒过来。你认为说你能够 只手遮天，把你所做的事情都能掩盖过去，你太傻了。我们不用讲别的，我们不要讲到上帝的惩罚，你像大卫所做这件事情，他在皇宫里面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传，你知道吗？军队怎么想，约押怎么想，他的百姓怎么想。大卫从年轻开始，从受膏之后，一天一天的处心积虑的就要想要登上这个王位。你看他讲话是非常的小心，你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以色列众人都喜爱他。的确圣经里面也记载以色列众人都爱他，但是为了这件事情，他一手所建立的江山面临分裂，对不对？不但如此，他为了遮掩他自己的所犯的罪，不是只有乌利亚一个人死，是整队的勇士死。大卫之所以能够得国，不是靠他一个人耶，他身边有一群为他出生入死、秦王护驾的勇士，乌利亚就在其中，亚比塞也在其中。但是这个人为了个人的私欲，却把这一队整队的勇士把他牺牲掉。王国面临分裂，他自己看不出来，所以拿单才要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上帝你没权管， None of your business，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事情， Private matter， 就跟克林顿所讲的，这是我 private matter， None of your business， 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上帝才要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 confront 大卫，直接的对这个王挑战，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可爱的地方就是会认罪，对吧？所以除了诗篇二十三篇你要背的之外，我希望说所有的家人们，你应该要会背诗篇第五十一篇。这是每一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人他所写下来的忏悔。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怎么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对不对？我们想想看，撒母耳有没有到过扫罗的面前也在 confront 扫罗，有没有？哎，弟兄姐妹，有没有？但扫罗怎么样？扫罗说我错了，对不对？ But 但是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你看大卫在这边的认罪怎么样？他有没有 but？ 有没有但是？没有，就直接的讲说我得罪耶和华了。Simple， 简单 ，direct， 直接 ，honest， 诚实，没有 but。但愿我们在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子做出一个悔改 ，simple， direct， honest， 简单、直接、诚实，没有 but。这时候拿单跟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大卫怎么样对自己的判决？行这事的人怎么样？哎，我们刚才讲过，行这事的人怎么样？该死，对不对？现在拿单跟他讲说，你不至于死，但是你所讲的这个人要为他所做的付上几倍？四倍。所以你跟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儿子一定要死，不但要死，如果说你看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一起读的时候， 大卫后来几个儿子，或多或少，或近或远，跟他这一次犯罪有关系，而因此丧失生命，几个？四个。大卫跟拔示巴的这个是第一个，后面呢，安嫩，后面呢，亚沙龙，最后呢，亚多尼亚，四个。大卫自己做的判决，上帝的惩罚是严厉的，千万不要认为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耶和华发怒不是报复，也不是说这个人从此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是带着慈爱的。上帝说我用人的杖，用人的鞭来管教你，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你。这是上帝对于大卫所立的约所讲的，同样今天上帝对于我们也是立同样的约，我的管教必临到你，但是我的慈爱不离开你。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非常非常慎重的来思想圣经里面这样子的记载。圣经里面长篇大论的把大卫犯的这个罪写下来，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是告诉你啊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用人的杖，会用人的鞭来管教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觉得怎么样？常常听人家说，好，第二春，对，有没有听过 ？Second Spring， 有没有听过？婚外情有没有听过？很美哦，写得好好。我告诉你，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倒酸了。这是犹太人在被掳的时候常问的一个问题。我父亲犯罪，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被掳？罪的后果是没有办法回转的。大卫其实不需要犯罪的，大卫其实不需要为了拔示巴因此犯罪，要杀这么多的人，要掩盖他所做的事情，不需要。所以大卫对他所做出来的事情，他要面对他所做的事情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所有的罪的里面，你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罪，觉得说哇婚外情很好玩啊，觉得说哇第二春啊，现在的人觉得无所谓。这正是教会应该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正是教会应该要教导的一件事情。没有回转的。我在教会这么多年，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做辅导，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个弟兄或哪个姐妹说，因为我父母犯了这样子的罪，所以我们现在 proud of it， 引以为荣。那一种伤害，那一种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这个罪临到大卫的四个儿子，他自己说的，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却酸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并不是说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拔示巴所犯的罪并不是从此在上帝的眼光中他是一个淫荡的妇人。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对吧？拿单又去见他，对吧？当拔示巴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拔示巴去看他了。哎，你这个儿子耶和华喜爱他，所以上帝给他起一个名字啊，叫什么？耶底迪亚，是吧？因为耶和华爱他。如果说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到基督耶稣的家谱就写得非常的清楚。 基督耶稣出自于大卫的家族。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不是说这个人犯了罪之后永远不能翻身，不是，这是民间宗教的想法，而是在这个惩罚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在这管教的里面上帝的怜悯。耶和华说，人看人看外貌，我看内心。如果说让耶和华看我们的内心，我不晓得你的内心是什么，但我却知道我的内心在想什么，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但上帝说，虽然如此，我仍然拣选你。整个故事见证的是上帝在这混乱时代里面的恩典，整个故事在所要见证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混乱时代里面上帝的拯救。愿神赐福大家。